Hello， 你好，我是有胜，这是 BFM 财经所制作的财经股市，大致总体经济，小至股项走势，让你洞悉市场先机。那么，国家银行在不久前便宣布升息25个基点哦，也就是说，我们的隔夜政策利率 OPR 将达到 2.25%， 这也是国家银行在一年内两次的升息，好像是在跟随美联储的脚步，是期许利用升息的手段来达到降低通膨所引发的问题。但是如果熟悉国际经济的朋友，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当前的通膨的问题主要是出在于供应短缺的问题上，而不是市场需求过热的问题。更何况我国的经济目前看起来似乎也是还没有完全的复苏，所以国家银行这种鹰派的升息立场到底会不会让如今还疲弱的经济浇了一桶冷水，甚至让我们迎来经济衰退的局面哦？我们很高兴今天有 Arega Capital 的执行长 Danny 黄德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剖析一二。 Hi Danny。
Hi， 大家好。
是 Danny 你好，很高兴你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最近国际市场发生的一些事情哦。我们看到国家银行今年以来已经22次升息了，不久前也是刚刚宣布了，你是怎么去看待的？会感到意外吗？
没有啦，我觉得这个25个基点符合我们的预测，反映到这个潜在的国内需求啊。
也有一些人觉得国家银行连续两次升息是有点操之过急的，我们怎么说呢？我们看回美国那时升息的时候，美国第一次升息的时候是在今年三月嘛，当时的通膨是多少？当时的通膨是 8%。 那马来西亚如今的通膨大概是多少呢？大概是 2.8 左右哦，虽然是高于那一个的警戒线的，因为我们的通膨的最低那一个的警戒线是 2% 嘛，但也还算是控制得当。对于美国必须用升息的手段去对抗通膨，其实你觉得我们国家银行有必要通过这种提早升息的手段去压制通膨吗？
我觉得我们现在利率还是可以接受，因为太长时间在低利率里面对我们经济是不好的，因为这样会有牵涉到另一个问题，就是说低利率长期来会有很多债务。这次的升息我觉得还是 OK 的，因为虽然说我们的通胀还是在一个可以接受的一个线上，可是我觉得国家银行只不过是直到这个利率正常化，是要做一个宪法制衡的一个动作了，说通膨还没有来之前我们要先做好准备这样子。
所以看起来其实国家银行接下来升息都会是一个常态化吗？可能你预期说最后的升息的局面可能会是来到多少，也有一些投行说可能会达到 3%， 也就是疫情爆发的时候大概是那一种的水平，你觉得有可能吗？
这次有可能的，因为3%其实我们有 3.25%， 也有 OPR 曾经最高是 3.5%，所以也有这样的可能，回到3%左右是可以接受，因为我觉得未来几个月或者一年里面，我觉得我们的消费还是 OK， 我们国家的那个国内内需还是可以的，只不过是外围的因素。所以在这一次我觉得3%的一个我们叫做可能在一年里面的一个 target 是可以接受的。
但比较特殊的是，我们都说升息应该会让当地的货币持续走强啊。但马来西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看到国家银行连续两次的升息，可是其实马币在整个市场里面表现是非常非常弱的，这几天还在持续的贬值破底。我刚刚是看到啊，其实马币大概也是在 4.42 左右徘徊，今年以来是贬值了超过 6%。 为什么会这样子？
主要原因不是我们这里的经济比较弱，而是这个美联储的它的加幅比较大，它比较硬派了，所以它的加幅可能是不是 0.25 或者是50个基点，而是75个基点。那接下来这个月尾可能也是另外一个75个基点，他们比较大幅度的加息， 使到他们的那个美金的那个支撑力比起我们加息的速度要大，就觉得未来以来我们那个令吉对美元的那个情况是它比较大幅度比较小幅度变成它的货币比较强劲价嘛，我们比较小，相对来说就是我们向下跌，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觉得，因为它降幅比较大嘛。
但我这样听你说起来哦，看上去马币还是会持续走贬，因为我们都知道美联储那边还在升息嘛，它其实下半年还有一轮的升息的局面，说不定接下来还75基点，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的可能性的。所以你是怎么去看待马币？马币接下来还是会持续贬值吗？
我觉得4.4多已经是一个不错的价位了。就接下来，我不肯定说它会跌或者会上，可是我觉得4.4，总而言之，这个货币是比较平稳、比较可以预测的，不要大幅度的波动就可以了。因为对庄家、对商家、对一般人民，可以作为一个稍微的。prediction 就是我们预期在未来3月6个月，这令吉会平稳，那已经是足够了。
但是如果它持续走贬，其实对我们而言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也有人担心它会不会像是引发可能一场的金融危机？你觉得持续走贬的话，会有引发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吗？
相对来说，比起1997年的金融风波，就是亚洲金融风波，我们现在的风险是比之前。低了很多，因为我们现有的银行啊，或者一些系体都比较稳健，比起1997年我们稳健的多了，而且我们的 reserve，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储备金也很高，我们出口也不是说负面，是正面成长的，然后我们的 deficit 只是我们的 budget deficit，而不是说有 twin deficit，就是说我们的出口那边或者是我们的 balance payment。都是 negative，那个不是，所以我觉得令吉持续下降跌会大吗？我觉得不大。第二，就算有向下跌的情况，可能会比较缓慢的一个疲软的情况。然后第三呢，就算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因为我们现在整体上的金融系统是比之前强得多。那另外一轮有什么影响？我觉得这个地货币。可能会带来另一轮，不是金融，可能金融危机比较低，可是会带入另一轮的通胀，会带来输入性的通胀，就是
对，
我们给更多的钱买更贵的货，那么进
对，
来的话，无论是一些已经是新成品，或者是一些要加工品，或者是我们的，就算是我们的 raw material 这样子，都会升。如果那个价钱升的话，我们的通胀也会有连带关系了。
确实，输入性通膨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更何况其实马来西亚还是非常注重贸易的，我们不像中国这样子，他们有一个人口的基数，他们虽然是出口还有进口，其实也是相对的非常重要，但他们的内需市场其实也不弱，但我们的内需市场而言还是相对比较小，还是需要依赖外在的一个的市场。但回到去看我们 OPR 的一个的问题，你会不会担心其实这样的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的升息的力度，像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我们的 OPR 很有可能会回到去3%，现在是2.25%嘛，也有0.75%的这样的空间。但同时候，我国的经济其实还在复苏，今年有没有可能达到2019年疫情前爆发的水平还是未知数。但这样这么循序渐进的一个的升息的幅度，会不会可能也是导致我国的经济复苏的力道延缓下来？甚至也有可能会发生像是美国啊，他们那种所说的经济衰退的问题啊。
我觉得美国或者是一些比较硬派的一个做法，对他们升息的那个政策是有可能引发一些经济的一个衰退的问题，可能不是完全的衰退，只是一个我们叫做 technical recession，只是说一两季有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们太过积极了，对这个升息转鹰的那个政策，因为太过积极会变成有可能消费有问题会打击消费，然后导致经济衰退。可是对马来西亚来说，我们的升息没有这么积极，没有这么硬派，而且是比较我好像我说的 渐进有序的这样的问题，而且我们只不过是回到2019年之前的那个，可能比二零一也2016、2017的价位更加低，是大概3%左右，这是可以接受的。那么接下来会不会有打击我们经济成长？我觉得有，可是不大，因为我觉得经济复苏仍在正轨中，而且全球开放边界开放，会刺激的消费，就变成这方面来说，我觉得这个加息不会很大的打击这个经济复苏了。可是如果这个加息稍微谨慎一点，然后考虑到某一些政策可以刺激增长，比如说我们自己的内需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继续提振这经济活动的那个复苏。
其实看起来还是会市场还是会对这件事情哦相当的谨慎哦，但我们也看到说，其实今年政府预期，今年经济成长有希望可以达到6%，但你觉得还有可能吗？
6%只是说一个短期的问题，长期我觉得很难去达到6%。可以接受是4%至5%都已经很不错，因为全球经济怎么说也不是说很来得
非常理想的一个状
比较
态，
理想的状态。这全球还是有这样的问题啊。如果我们国家或者亚洲方面可以达到4至5%的话，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情。
那随着国家银行其实升息之后，你是怎么评估接下来马股的走势呢？其实今年以来，我们看到马股其实都是在前期的时候，因为得益于所谓的双油，就是我们的中油还有石油，其实都站上1600点之上的关口。但最近看起来，KLCI 都已经要跌破1400点了。你觉得1400点的防线可能会跌下来吗？
为什么现在问题没有反映到真正的那个基本面的那个价值了？不过先谈一谈这个为什么我们的这个综合指数一直向下走啊？我觉得第一当然是一个投资情绪的问题，哎，那个投资情绪，因为我们觉得哇，这个加息又来了，什么东西？那么通膨又来了怎么办？这样变成很多人要套现，你是不是要买到手术，卖掉手上的一些这个股票，或者要拿更多现金？其实那个可能有券有点的哈。那另一方面，为什么走低是主要是对最近商品价格近日开始有萎靡的走势，
对，没
开始向
错。
下跌的走势。因为马来西亚就好像你刚才提到，我们的粽子其中一些。这种子成分股是由双油来支撑的，就是我们的 plantation、我们的 oil palm、跟我们的那个 crude oil、我们的 petroleum 的那个一些有关联的股项。这两个最，如果商品价格向下跌的话，很多人都意识到未来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盈利，所以变成这些股项就向下跌。这些股项向下跌的话，对商品有挂钩的一些股项向下跌，那么也是影响到综合指数，可是其他方面应该不会影响，所以这个是影响到粽子了。可是粽子不代表所有的股票都是一直向下跌，这个是一个投资情绪的问题。那谈到投资情绪，另外一方面我要讲的是，像你所提到，为什么通膨不是很高？为什么我要跟进这个美国的步伐去升息呢？其实升息只不过是一个正常性的一个动作，主要也包括美国全球为什么它要升息？虽然说升息不能够完全对冲这个通膨，可是对大部分的消费者来说，升息是要鼓励他们多去投资，多去放去银行，而不要去这么厉害的去消费。变成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消费的压力可能会低一点。这么话就是一个我们的 imagination 说哦，未来可能价格可能会跌下来，为什么现在去买呢？就变成不会说很大力的去买一些东西，就会压制这个通膨了。所以也是一个心理上的问题啊，我要全力去打击这个，我是政府，我要全力去打击这个通膨，那变成很多人相信哦，未来的价格可能没这么高，变成我现在不需要大力的消费，不用去现在去买。你好，我们早上看到了，哦，明天哦要那油价上了，今天你看到那个 petrol station 全部排长龙，就是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心理上的问题，而其实我们没有这么高的通膨，就变成这东西会影响到全球的消费者，稍微对这消费不要这么大的力度去 加速这个通膨，而减速变成这样，我们可以有效的控制通膨，这也是一个投资的问题，一个算一个情绪上的问题啊。
是。看起来它比较像是一个预防性的一个的措施，不然我们就像美国到时候，哇，
对，
趁还没有火烧到的时候，就马上把它给压下来哈、哦。
嗯，
是。
对对，可是通膨也是另外一个问题，是因为去年那个通货膨胀率比较低，变成有一些 low base effect 啊，变
对啊。
成今年比起去年，哇，今年上很多。其实你过了几个月，比起刚刚的几个月的时候，哦，其实没有这么多。其实真正通膨没有这么高，在美国，只不过是可能有部
对，
分
基期太
是，
低了，对，
对
基
对
期太
对
低
对
了，
对，嗯。
是。那我们再看回去 KLCI，其实所以 Danny 对于你来说，你对于下半年的 KLCI 的走势，你是保持着一个比较乐观呢，还是其实是一个比较悲观的态度啊？
我觉得啦，我们的1400点是有比较有吸引力的，我们的 CI，我们的种植是比较有吸引力。然后马
嗯。
股不只是马股吸引力，我觉得我们的人民币也是有吸引力，4.12对外汇来说是比较有吸引力的。所以我觉得下半年如果我们国门打开，经济仍然是在正轨的话，那么我们这个综合指数有望再回升到可能1500点左右，这个我不知道那个的价位多少，可是现在价位是有吸引力的。
所以其实长期来到去看的话，你其实是更看好可能哪个领域的发展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可能中资股、可能石油股其实都回落了很多。对于你而言，你会给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我觉得现在是要做一个我们叫做一个主题啊
嗯。
的一个投资方式，现有的主题，我觉得。一个组合里面需要到两个领域，第一个不是领域，两个主题啊。第一个是成长型的主题，我觉得在成长型的主题上，我们可以看两个领域。第一个就是 technology，所以我觉得科技股是可以看的，因为科技未来3、5年仍然是在主要的大方向里面、大前提里面。这个理论包括我们的 5G 啊，我们的 Internet of Things 啊，我们的。自动化啊，我们的automation 这些东西都需要这些，我们 sensor 都需要这些东西，而且会带动的，所以这个是主要的一个主题，在3、5年里面。如果现在你觉得某一些科技股它的基本面比较强的，你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 ESG play，就是在这个环境啊，或者是我们管理这方面的一些有挂钩的股票，因为现在大方向是炒那个东西。如果你看到某一些，比如说再生能源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对环境有帮助的一个领域，你可以再看看。所以这个是成长型的，我们就叫做主题。另一个主题就是复苏主题，复苏主题就是我们的经济可能会复苏，国门大开。那么这些东西呢，包括我们现在的大型股，我觉得大型股。对这个经济复苏比较有正面的一个直接的关系，就变成我可以看看一些大型的股，尤其是对这个升息比较有正面的那个挂钩的这些股票，包括金融啊、消费呀、银行啊这些东西都可以看看的。只要他们是价格，你对你来说是有这样的一个价值，而且它的基本面比较强，它不是欠债很多的，这些东西都可以看。如果你的整体上的那整个组合有包括这两个大前提，这个大主题，这主题里面有几个领域你可以看的，那么你的整个 portfolio 我觉得是有很大的潜能。
是，那我们也是非常感谢 Danny 你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给我们分析了这么多，尤其是你刚刚提到了在怎么样在我们的投资组合中找出还有铺设特定的一个的主题，我觉得这是我们很多投资者需要学的功课。谢谢你，Danny。
好，谢谢，谢谢。
是，财经股市是 BFM 财经制作的股市分析节目，这个节目将在每逢星期一中午12点在我们的脸书专页 BFM 财经和 YouTube 频道同步 live 播出。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要在我们的脸书专页追踪最新一期的节目，并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我们下期见。